中南海四大不寻常，专家谈中共结局。习近平视频会普京，共伴效应引人忧。台民间团体力挺苹果，拒港共接管。马克龙获回报，法中签突破性协议。有鬼，海南体彩两期中奖人有同款字。杭州网友妈过世逾年，特收红码通知。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日礼拜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专家之前预计19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内斗加剧的开端，果然最近几日从中共集权铁幕后边透露出一些不正常的信号，甚至有学者认为我们这一代或者看得到中共的结局。党媒《人民日报》12月9日在理论版刊发的署名文章《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第一个异常信号。这篇4000字的长文大谈邓江湖，却一次都没有提到习近平。中国时评人伍岳散人13号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人民日报理论版比头版重要，因为背后反映党内指导思想。他认为今次评论文章没有提到习近平的确有些不寻常。这篇文章在海外掀起热议之后，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家公祭日接踵而至，亦都分别传出异常。中国社运人士王丹总结说，这几日中国的政治气氛有点怪怪地。他在13号 Facebook 发文，开头就写道，我当然无意编织美丽的幻想，我只是想指出一些值得观察的现实。因为最近几日的北京有一些颇为不寻常的迹象。他列举四大迹象，除了上述人民日报报道之外，还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官方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李克强发表讲话，将习李并提非常罕见。其次，国家公祭日中国官媒网页一律改为黑白色，咁隆重的场合习近平却没露面，亦都没讲话。最后是最近官方在经济问题上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在跟习近平经济学唱反调。王丹说，这些可能都是偶然。过几日又见到习近平占据官媒头版。但有一件事很明确，这几日中国的政治气氛有点怪。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在 Facebook 更直接地表示，我们这一代或者看得到中共的结局。他特别提到中国很差的经济，说一位乡里私信告诉他知，乡下的教师已经被欠薪半年，这个令到颜纯欧很意外。因为闽南有很多私企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其他的地区，现在连福建广东都不行，北方省市可想而知。中共在国际社会亦都是四面楚歌。颜纯欧写道，从前经济差但外部环境好，美中建交蜜月，美国对中共抱有幻想，于是时时援手，处处容忍。现在中共将全世界都得罪了，令到西方民主国家看穿了中共本质。最近党媒竟然讲出习近平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种重话。这句大话来头不妙，证明狂澜已到，大厦将倾。颜纯欧总结说，一年之前谁个想得到连我乡下的教师亦要被欠薪，谁个想得到中共又重弹改革老调，环境恶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快得多。以后就是恶疾怎样蔓延，灾祸怎样承认，结局怎样降临的问题了。本来以为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中共国的终结，现在看来或者我们看得到。在美中对抗的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10多万大军，俄乌的危机不断升温。 专家认为华盛顿相当担心俄国侵略乌克兰，中共亦会同时对台湾动手，令到美国应接不暇。就在这种背景底下，北京高调宣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12月15号举行视频会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号宣布了习普会的消息。外界认为北京在被排除于国际民主峰会之外，又被刚刚结束的 G7 外长会议聚焦之后，尝试和莫斯科联手夹击欧美。法广14号的一篇报道写道，台海紧张升温之际，普京陈兵乌东边境，似乎专等台海有事，棘住拜登趁机而动。反之亦然，习近平唔通唔能够借乌东乱局令西方分神做嗰啲事？特别系假如佢明年连任预咗，台湾国政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旭芳亦对 TVBS 分析话，美国严防俄国入侵乌克兰，系因为俄国同中共同系独裁政权，可能存在共伴效应。如果俄罗斯出兵，可能中共就会利用呢个机会喺台海使用武力。同样，如果中共喺台海使用武力嘅话，俄国可能会趁呢一个机会进攻乌克兰。所以呢两个系台风，有种共伴嘅效应出嚟。呢个就系拜登政府非常担心嘅。不过，普京喺7号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咗视频峰会。之后有消息话，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形势有所缓解，而且据克里姆林宫12号透露，普京和拜登同意举行更多会谈，普京亦希望在某个阶段亲自和拜登会面。外界估计，拜登打算将重点放在印太和中国，肯定不愿意被乌克兰分散精力，所以对普京的红线可能会做出让步。路透社在13号的报道中说，虽然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令到西方猜不透，但在 G7 外长会议上成为长期战略性关注目标的还是习近平。就乌克兰问题，北约亦都在积极以外交手段和莫斯科沟通。就在北京宣告习普会的同一日，即13号，普京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了10月后首次的通话，就乌克兰和北约东扩初步交换底线，为未来的进一步对话铺路。俄乌冲突似乎向外交渠道解决的道路上转向。另外，欧盟还有杀手锏，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这个亦被认为是降低俄乌开战可能性的一招。在这种情况下，外界都在关注北京会如何操作习普会，以及试图从中获取哪一些好处。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关闭之后，有消息指港府要求台湾的苹果日报移交资产，包括采访记录和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资料。台湾民间团体为此组织活动声援，拒绝港版国安法侵门踏户到台湾。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包括经济民主联合与台湾公民阵线在内，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宣布，为了防止港版国安法插足台湾，他们决定12月14号晚在台北市内湖的苹果日报大楼集会，既为苹果日报加油打气，亦希望台湾的苹果顶住压力，捍卫新闻自由。据报道，香港的法院12月15号将针对清算解散香港一传媒案进行审讯，之后可能正式要求台湾苹果日报提交资料，台湾苹果前途未卜。有分析担心，中港政府正将法律武器化，港府先立港版国安法，再借清盘之名渗透台湾媒体。台湾公民团体亦表示，如果台湾苹果日报同一周刊20年来累积的新闻素材同匿名资料透过香港清盘人流入香港政府手中，进而令到中共政权掌握关键资讯，对台湾进行分化打击，将对台湾的人权与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呼吁台湾政府采取对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拒绝杯葛北京冬奥会四日之后，法国经济部表示，法国在12月13号和中国签署了一项猪出口的区分协议， 如果法国一地发生非洲猪瘟，其他地区可以继续向中国出口猪产品。据法新社报道，对法国来讲，中国是很大的猪肉出口市场。以2020年为例，中国吸收了法国近三分之一的出口。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他和总统以及农业部长为了达成这项协议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的斗争。农业部长德诺曼底亦认为，这个协议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有利于欧盟国家的相关协议。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典范和先驱。在欧盟，一旦一国出现猪瘟，这个国家将关闭向欧盟以外出口生猪和猪肉类产品的通道。德国作为欧洲第二大生猪生产国，仍然在因此付出代价。所以法国养猪跨行业协会负责人安娜里查称，假如法国东部的一个省出现非洲猪瘟，法国西部这个大部分生猪的产地仍然可以继续出口。今次协议的签署令他们非常高兴，亦非常重要。但对中国消费者来讲，在非洲猪瘟蔓延的情况下，这项协议令他们失去部分的保护屏障。而就在12月9号，马克龙宣布不参与五眼联盟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他说，外交抵制不痛不痒，一米就完全抵制，不派运动员出赛，一米就试图采取有用的行动，以改变现状。海南省官方发售的海南体育彩票，近期被质疑两期千万大奖的中奖人是同一人。因为两个人都被发现在颈部同一个位置有一粒同样的黑痣。海南体彩12月13号发声明辩解，但是平息不到网友的质疑。综合六媒报道，11月30号在海南体彩领奖现场，4834万元人民币奖金的领奖人被发现，外套内的 T 恤上露出了中国体育彩票的标志和部分字样，已经被网友质疑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在12月1号的颁奖现场，斩获2500万大奖的幸运儿又被发现，左侧颈上的一粒黑痣和11月30号港明领奖人的黑痣位置和大细都相同，网友质疑是同一个人。有记者在海南体彩官网查询发现，这两次的领奖人都是黄先生，都是80后。区别是后边这位黄先生是新海南人，目前在海口经商，是大乐透的资深玩家。前边的黄先生则是海南团昌本地人，亦已经买了十几年的体育彩票。两个人中奖之后都想捐款给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面对质疑，海南体彩管理中心发声明说，已经确认两名黄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不过网民仍然表示，什么概率啊？两个中千万级别的人，同一个地方，同样大细，同样颜色的字，这个比中彩票重要难得多。中国杭州市一名网友日前在微博发帖指出，他的妈妈已经过身一年，却在最近接到社区相关单位通知说，健康码变成了红码，并且是和确诊者有接触的时空伴随者，需要隔离14日。这一名网友表示没办法理解，时空伴随者意味着他的妈妈曾经在14日内在确诊者附近区域活动，这个令到他面懵。他说，那名确诊者是不是去阴曹地府游荡啊？网友还透露，接到短信之后，他向社区反映实情，但所有工作人员都分析不出这个诡异红码的来历，亦都是无奈。这则贴文亦引起中国网民的嘲讽，一码通阴阳，传播范围跨空间，说明这个系统就是笑话。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